以赛亚书第15章，论摩押的末世。一夜之间，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；一夜之间，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他们上巴邑，又往底本，到高处去哭泣。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剃净。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。在房顶上和宽阔处，巨个哀嚎，眼泪汪汪。西什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，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嚷，人心战惊。我心为摩押悲哀，他的贵胄逃到索尔，到伊基拉、施利施雅，他们上鲁西坡，随走随哭，在何罗念的路上。因毁灭举起哀声，因为凝林的水成为干涸，青草枯干，嫩草灭没，青绿之物一无所有。因此，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。哀声遍闻摩押的四境，哀嚎的声音达到以吉连，哀嚎的声音达到比尔以林。底门的水充满了血。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，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。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同飞姐妹，很清楚的把这段经文念完哦。啊，我们读以赛亚书，前一阵子从13章开始啊，一直到23章，主题是讲说神的公义啊，他必会审判列国。那这边呢，一共提到10个国家。我们上次读13、14章的时候。讲到神怎么审判巴比伦帝国，在14章的末了呢，加入了叙述神审判非利士群地。那到了今天第15章呢，就描述啊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摩亚的灭亡。所以这一章是预言摩亚必会灭亡。第一节是个引言。讲到摩押会荒废归于无有。第二节一直到第4节提到，当神审判的时候呢，遍地哀哭啊，人心很战惊。第3段5到9节提到啊，在灾难中惊慌逃难，然后难民随走随哭，景象非常凄惨啊。那15章第1到第3节提到论摩亚的末世啊，提到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；一夜之间摩亚的基尔变为荒废，又归于无有。他们上巴邑，又往底本，到高处去哭泣。摩押人因为尼波和米底巴就哀嚎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剃尽。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，在房顶上和宽阔处巨个哀嚎，眼泪汪汪。第4节到第6节提到西斯本啊、以利亚利的悲哀的声音达到这个雅杂啊，所以摩押带兵器的人的高声的喊嚷，人心战惊。然后这先知就为摩押悲哀，他的贵胄呢逃到索尔啦、伊基拉。斯利斯亚，他们甚至上到鲁西坡，随走随哭，然后在一个河罗念的路上，因为毁灭，然后哀声四起。第6节讲到，因为凝林的水成为干涸，青草枯干，嫩草灭没，青绿之物一无所有。到第7节以后，讲到摩押人所得的财物跟所积蓄的，都要运过柳树河。哀声遍为摩押的四境，哀嚎的声音达到，以今年哀声达到比尔以林了。底门的水充满了血，然后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，叫狮子来啊，追上摩押逃脱的人民和那地上所剩余的。所以第1节提到摩押荒废归于无有，我们晓得摩押是在。 亚门以南，在以东的以北啊，这边提到雅尔啊，雅尔是摩亚中部，在雅嫩河的南边，就是神当初给摩亚人的一块地啊。这边提到基尔，基尔不太明显，很可能是后面指的那个基尔哈列舍。摩亚这个国家跟以色列历史上为宿敌啊，曾压迫侵占以色列土地，先后扫罗跟大卫都跟他打过仗。2到4节就提到逃难的时候遍地哀哭，人心战尽。这边提到巴邑，巴邑其实是神庙的意思。这边也提到底本，底本是在雅嫩河北大概3英里的地方，摩押的神祇叫基摩，他们有一个丘坛他们还去 high places 去高处，是神庙那边拜，这是他们所在地。他们到神庙或者到基摩殿里面去干嘛呢？就哭诉这个摩押神明不来拯救他们。他们是因为长期的骄傲，他们自夸，他们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敌意嘲讽这些事情。那再加上当时的亚述帝国从北边攻打下来，第一个就到了摩押，就他们去跟他们的神明哭诉。这边提到尼波，我们都晓得摩西在最终的时候到尼波山看应许之地。在死海的东北这边提到米底巴，米底巴在西斯本的西南部，所以西斯本呢其实是在死海东北边，是当初那个亚摩利王的首都这边提到一个地方叫雅扎，它是距西斯本12英里，西斯本跟伊利。雅利都在摩崖的最北边，两个城大概相距蛮近，只有2英里第2到第4节呢，特别提到遍地哀哭，甚至连带兵器的勇士也高声喊叫，令人丧胆刚刚提过，摩崖人不但骄傲，而且他们拜偶像，受到神的审判。但他们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不认识真神，就不知道神必会出手审判。第3段5到9节就提到他们惊慌逃难的时候，谁走谁哭。这边提到摩亚，包括所有的5个城市那这个城市在约旦河平原是非常的富庶。跟当时的索多玛、俄摩拉一同受到惩罚。那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罗德因为带球，而且逃过那一劫啊。这边提到鲁西坡跟河罗列，也是靠近索尔，也在雅嫩河南边以东的地方。6到8节就讲到逃亡者太多了难民无数。不堪负荷，然后土地荒凉，水枯草干。这边提到一个粼粼的水可能是摩亚南部的一个叫做南美拉西谷Wadi Numeria。这边提到一个叫做纽素河，其实是指萨列溪萨列溪在摩押跟以东的边界的一条河，旁边有很多的柳树，所以也叫做柳树河。因为逃难人太多了，他们没有办法饲养牲畜跟运了他们的货物，所以人民只有背了细软用人力运过柳树河，就是萨列溪，到以东去避难。这边也提到要以基年这个地方不太清楚在哪里，可能在死海的北端。最后也提到一个比尔以林， 比亚以琳呢是在摩亚的南部，在雅嫩河北边，所以当时啊，百姓逃难的时候，哀声哭嚎遍地啊，从南边的以东边界的撒列西一直往北逃到以基连，然后哀声就达到雅嫩河最北边，比亚以琳。所以最后描述摩崖因为被毁坏蒙羞啊，哀嚎，神到处都有，然后国家被人荒场。最后提到底门，底门呢，字母含有血的意思啊，预言到当时的死伤无数，血流成河。底门或者叫底本，都是啊摩崖一个城镇的名称。是他们的政治跟宗教中心，在耶利米书48章就提到这个事情。他说：“摩押人骄傲，极其骄傲，自夸自傲，并且狂妄，居心自大，甚至向耶和华夸大。所以神要加增底门的灾难，居然还吩咐狮子啊追逐吃难民，吹吃难民跟剩余的逃民啊。”就好像王下17章25节里面描述一样，逃生无路，被敌追杀，就是神对拜偶像、不敬畏神、不愿意悔改人的警戒，实在很凄惨啊、哦！所以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可以啊讨论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在第3节的时候描述了整座城市绝望跟满街的哀嚎。当现代社会面临天灾人祸、经济不景气、焦虑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除了能够传福音之外，那怎么样扮演像能够与他们同哭、能够陪伴他们的角色？第二题呢，讲到第5节啊，以赛亚先知在宣告神对摩押的公义审判的时候，他感同身受，也哀哭。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，当我们看见与跟我们立场不一样，甚至是对立阵营或伤害过我们的人受困难失败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内心真实的反应是什么？先知以赛亚的心肠怎么样挑战我们啊，向神爱世人那个认知啊，来对待与我们反对的人？
好，谢谢吴长老哈，这些很多的地名啊，仔细的列在这里哈。讲到摩亚这个民族哈，摩亚比较起我们前面读的巴比伦啊，比不上的哈。巴比伦是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帝国啊，亚述啊也比不上的哈。这个摩亚是一个地区性的很小的一个民族哈。但同样的问题啊，都是骄傲哈，所以看来这个骄傲的问题啊，不光是那些有成就、有钱、有势的人的问题哈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同样的这个骄傲的问题哈。16章第6节啊，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啊，在人看起来好像他没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资本哈，但他也会有这种问题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。犯同样的哈、啊、这个骄傲的问题哈、啊，那这里面这个反复出现的这个词就是哀声、哀嚎、悲哀啊、哭泣、流泪啊，这个要配合这个后面我们要读的这16章哈、啊，15章比较强调哈、啊、他们受审判的那种无处可逃的那种的境界啊，到了16章哈、啊、把那个背后的原因。这个和神对他们的这个审判哈，这个话语讲出来哈。
我们就发现，就是今天对于摩押的审判，似乎和对比之前的这个腓力士和巴比伦审判不一样，那个就是充满了愤怒的审判，但是今天的审判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怜悯的审判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想可能跟这个摩押他的祖先是罗德有关吧。就是说，罗德也是亚伯拉罕的侄子，所以说神还是充满怜悯的对于这个民族。今天对于这个摩押的这个审判，我们都知道摩押他曾经逼迫以色列人，比如说他的摩押王这个巴勒啊，这个差遣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啊。但是呢，就是今天从这个审判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很包括后面的16章，就是很多怜悯的这个味道。也就是说，神对于摩押人的态度啊，和对于前面两个外族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也教会我们今天基督徒啊，我们就是在这个身边的朋友，甚至是你的敌人，经历天灾人祸啊，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，不是要去讽刺啊，落井下石，而是我们要与这些人啊，就是有怜悯的心肠，和他们同哭啊。这个对于你的朋友，比如说我们新约圣经里面那个拉撒路死了4天了啊，然后马大说：“夫子，你若是早来，他必定不死了。”然后那个时候，耶稣描写耶稣的一句话就4个字：“耶稣哭了。”啊，所以说他真的是有怜悯的心肠。然后呢，今天就是我们刚才有一位姊妹，她分享她奶奶啊，在文革当中，她奶奶原来是教会学校毕业的，然后在文革当中呢遭到迫害，于是呢他们就全家迁到乡下啊，她奶奶就办了一所小学啊，同时这个小学也是教会的聚会点，等于是。然后他在这个小学里面呢教小孩子的时候，因为乡下孩子都非常的贫穷，他奶奶就烙了很大的一卷饼啊，就是并且还给这个贫穷的孩子送被子。我相信啊，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下，你一边关怀这些需要受关怀的人，一边给他们传福音，那个果效比单单的用单张来给他们传福音要好得多。所以说，罗马书12章15节说：“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”这个是不是我们传福音之外我们的额外任务？而是我们在传福音的同时，我们要怀着怜悯的心肠。所以教会也是的，不是说只单单的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来传讲福音，更鼓励这个教会啊，就像那个牧师他们教会一样，走出去啊，这个比如说他们到 DC 啊去举牌啊，也可以参加各样的这个比如说探访啊、关怀啊、这个帮助啊、陪伴啊，就像小芝姊妹那样子啊，真的是那样的话，福音传起来会相当的有果效，比单单的用口来讲要有果效得多。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因为摩押吧，他也不是说没有罪，但是呢，先知带着这个怜悯来传讲这个审判啊，我就想起这个对和谁对比呢？就大家可能想到那个先知约拿他到尼尼微城去传，然后神是让他这个传这个怜悯的这个福音啊，就是但是呢，他因为他跟那个尼尼微的那个加勒底的人嘛，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啊，情愿死都不愿意去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先知约拿跟这里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两个先知啊，成了鲜明的对比啊。一个神的怜悯啊，产生愤怒啊；一个是在神的审判当中啊，他体会到神的心意，仍然存着这个怜悯。所以，以赛亚的反应才是我们基督徒啊更接近神心意的这种反应。就是说，神的确是要审判那些恶人的，但是神审判的目的从来不是完全的毁灭。若有人在审判当中愿意悔改啊，哪怕有那么一个人悔改啊，少数人悔改，神都会不毁灭那个城的。所以说，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，就是最终我们的心肠，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心肠，是存着这个怜悯的心肠。啊，就是不是在我们站在远距离之外啊，看到哦，我的敌人遭灾了啊，冷嘲热讽啊，然后就是这个喜笑怒骂呀，这个从来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就是说，神爱世人啊，就是从今天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第15章就可以看得出，神的公义从来不是以牺牲他的怜悯为代价的啊，神就是既公义又怜悯，他的多样性是同时共存的。然后我们基督徒被呼召去操练的，就是既不逃避真理，就是神让你去传讲，该是什么，公义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但是传讲的时候也不失去我们对于这个怜悯带来的这个眼泪，我们也要存在这样的能力。
好，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哈。那这一章哈，讲到摩押，他特地讲了很多的地名啊。那对于当时的第一批的读者，因为 摩崖就是它的近邻呢。所以这些地名对于当时的人都很熟悉哈，所以先知一讲这些地方在哪里在哪里哈，他们就很清楚先知要传递的信息哈。但今天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，可能要借助这个地图来看得更仔细哈，它这个信息的脉络是什么哈？它从这个中部开始讲起，雅尔基尔在这里啊，这应该是他们的中心地带哈。一夜之间，这些就变为荒废了，他们往哪里走啊？遇到灾难的时候往哪里逃啊？第一个地方就讲底本啊，你看他们上巴邑，巴邑就是神庙，又往底本在高处，哎，高处就给我们一个线索哈。这些拜偶像的人常常是在高处，跑到高处那里有他们的偶像的像啊、柱像啊、他们的神庙啊，所以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想到去寻求耶和华，他们不是不知道耶和华啊，他们先祖就是罗德呀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哈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呢？哈，他们先祖当中出了一个路德呀，路德哈是凭着信心跟随拿阿米回到这个犹大地的啊，他们的亲戚当中就有大卫呀，啊，大卫跟他们是亲戚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大卫的曾祖母就是这个路德。所以他们知道神却不寻求神，还是在这种遭难的时候找他们的假神，拜他们的偶像啊。然后你看这个，他说这个哭声哈、啊、是从哪里传下？西施本、以利亚利啊，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啊，雅杂在哪里？雅杂在这里啊。所以这个 physically 这是不可能的、哦，西施本的哭声怎么会传到雅杂呢？这说明这个灾难是从北边来哈，他们从西施本继续逃到雅杂啊，把哭声哀声也传到这里来，所以接下来他讲的这些地名都在南边啊，所以从北边一直往南逃啊，逃到南边哈，这里有一个叫柳树溪哈，他说讲他们的财宝啊，他们逃难的时候还不忘记把他们的金银财宝都要一定要带着哈，再过了这个柳树溪的话，就是以东的境界了哈。南边是以东，北边是亚门，这中间这地带是这个摩亚地哈、啊。那后来他们知道哈、啊，去到这个先知提醒他们要把那个羊羔献祭的祭物要送到耶路撒冷啊。那实际上是在提醒他们要归向真神啊。以赛亚先知很善于用这些的地名啊。那从昨天的最后一节是讲到锡安，锡安是耶和华建立了锡安。然后呢，神的百姓哈，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，啊，这个就形成对比了哈。锡安那里有保障啊，锡安那里有拯救啊，因为那里有圣殿，因为那里有耶和华的名哈。如果人在苦难当中知道呼求耶和华的名，他就得保障哈。你看15章的第9节，他提到叫狮子来追上摩亚逃脱的民。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啊，逃脱的余剩的，我们不陌生啊，因为前面有讲到以色列的余民，对不对？就是用这两个词，逃脱的余剩的啊。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逃脱的和余剩的就能够得拯救呢？得保护呢？摩亚当中逃脱的和余剩的，最后还是被狮子追上呢？就是因为这些逃脱的余剩的哈，他们的心有没有归向神哈？如果他们是诚诚实实的回到神的面前，谦卑悔改的话，上帝不会不管他们啊。但是摩亚当中逃脱的余剩的，还是要依靠他们的偶像，还是要这个寻求他们财物的保护哈。那这个呢是会面临更多的苦难，更多的灾难啊。所以刚才一个姊妹啊讲到她妈妈最近跌了一跤哈，以前不信主的哈。那跌得很痛啊，那现在知道了哈、啊，女儿引导他，你痛的时候呼求耶和华的名哦，啊，他真听进去了哈、啊，他也这样祷告哈、啊，求神怜悯他哈、啊，借着这个身体的这种的摔伤，能够心里面能够归向真神哈、啊。我们当中也有一位弟兄啊，高弟兄啊，我们这边举牌就是他过来给我们点火哈、啊，点起来的哈、啊。那高弟兄最近要去这个南美啊，亚马逊的那个很落后的部落当中去宣教，他也跟我们分享，他说到那儿去啊， 当地的人看到美国来的人哈，看到的就是美钞啊，就是美元啊，看到他们好像觉得他们都是有钱的人啊，会盯着他们的钱啊。那高弟兄讲说，我没有钱啊，我能够给他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就是福音啊。你看这个骄傲的问题，拜偶像的问题，不光是有钱有势的人的问题哈，贫穷的人也是一样。如果贫穷的人不懂得归向真神哈。啊，心中还是盼望那个金钱的保护、金钱的依靠的话，那结局其实是一样的哈。我们当中也有个姊妹哈，也是参与举牌服事啊，然后回到大陆以后呢，她就花时间去陪伴那些的老人家，在那些这个生病的这个这些需要陪伴的人当中去传福音啊。这也是这个吴长老今天的问题提醒我们的哈，在这样一个不幸的时代啊，在这些。被偶像、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占据心灵的这些人群当中，我们怎么去怜悯他们啊？怎么去把福音能够持续的传给他们，带到他们的当中哈？要花时间的哈，要去陪伴啊，要去这个用爱心哈，持续的祷告哈，然后持续的去传讲啊，盼望神能够怜悯他们。
今天的这一章哦，就是看到这个神对摩亚的这个审判，其实是让我们看到罪的后果。当人不以神为神，然后不寻求神，拜偶像，这个罪的后果是人自己的选择，并不是神没有怜悯。然后其实。这个景况呢，跟我们今天基督徒，当我们悖逆，我们不敬畏神，不遵从神，也就是说，活在罪中的话，其实，我们的这个光景，或者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心里面真实的这个光景，其实也没有比这个不同，或者说比这个好。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真是要来敬畏神，来投靠神。那同时呢，就是神的管教，神的管教，从来都不会是神的审判，从来都不是要毁灭，而是要给人机会，悔改和回转。人的反应呢，就是今天这两个问题非常好，真是对我们是提醒，同时也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，这个真实的这个信仰。就是当人，在这样的一个被管教或者说是遭灾难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，我们不是幸灾落祸，说不清楚。反而是警醒，同时呢要怜悯，存怜悯的心，以哀伤的人同哀伤，以他们同哭，陪伴他们，那这个是当我们这样去做，其实就是真实的见证福音，真实的活出神的属性，因为我们的神他。全被他完美的属性，就是我们每一天要去追求的，我们每一天要去更多的去活出来，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感恩，如果今天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的刑罚，其实我们不管是摩亚。或者说其他的国家，或者说，人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没有办法，来到神的面前站立得住，都没有，办法，来面对神。我们要感恩的，每一天要感恩的。最后一点，要分享的就是，神的这个完美全备的这个属性，他蛮有怜悯。恩典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让我们来学习。比方说，今天我们做父母，如果我们能够，真是 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虽然我们需要管教孩子，但是我们是真的是爱他们，我们活出神的性情。其实孩子是会理解，他们不但是能够明白尊重父母，并且就是说能够真的是对他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教养。
那我们前面大家也都说到这个摩押是那个罗德的后代哈，还有亚门人这两个族都是罗德的那个后代。那罗德当时其实他有不余罪同畏罪忧伤的心哈，但是他跟随主不是很坚定哈，然后也是没有影响力的人，所以一家人很多人都是在那个。就是越走越远哈，那个很多人没救出来，但是救出来之后也发生了那个妻子变成原著，然后女儿跟他这样的发生淫乱的事哈，所以这个是，到这个摩亚这个最后要被那个亚述人所击打哈，这也是神的管教，那个在神的管教面前，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摩亚人。其实他们并不悔改哈，然后到16章的时候就说他们所能够活下来的就是甚少无几，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个摩亚哈，摩亚这个族几乎是被神那个灭掉了。根据那个吴长老的问题，我们也看到怎么样在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哈。我们人看是天灾人祸，其实背后都有神的手哈，就是神的管教在里面。我们怎么样对世人进行施行怜悯？也有提到最近，就是26号在西藏，就是昨天哈，在西藏发生的这个泥石流，靠近尼泊尔那个地段的泥石流哈，也就是眨眼之间就是泥石流就发生，然后500多人。就没了，所以这个天灾人祸哈，我们预想不到的事情，不是你所想到明天我还能在吗？这个世界真不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中。那我们面对这样天灾的人祸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怜悯的心哈，要伸出手去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时候，然后。我们也提到那个神，那个就是我们本地教会哈，最近在那个就是帮助一个杜克的学生啊，他前1个多月吧，1个半月之前受车祸，几乎就是人撞碎了一样。然后几乎就是要死了，没有一个人，一个医生说他会活过来哈。但是我们教会一直参与，从头到尾，然后这个孩子就奇迹般的活过来了，而且现在开始一个腿可以站立。然后借着这件事，因为他们家人都是外地还有国内的哈，那个他们就可以，他的妈妈。然后到教会来就举手信主，然后他的姑姑和阿姨摩门教的啊，都转过来要信基督教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他还有一个大姑哈，就是说几十年向他爸爸妈妈传教，他们都非常的顽固哈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心就软弱了，所以那个万事互相效力哈，真的是我们不知道。通过什么事情，这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可是在神的手中却峰回路转哈。神用这件事情把这一家人可以拯救出来，然后这个孩子生命也在一天天的好转起来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，就是在苦难中啊，在灾难中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走出去啊。这个，就是这个是牧师的走出去得来的这个，把这个人带回教会哈。我们教会很多同工都参与了。我们也谈到对摩亚这个击打哈，神是充满着怜悯。那这个神的审判和怜悯的高峰就是在十字架上哈，要成就救赎。所以这个是 这个新约和旧约，神的属性和十字架都可以慢慢的就是显现出来。
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。以赛亚书
以
十
赛
六
亚
章
书
第五
十
节，
六章五
必
节，
有
必有
宝
宝
座，
座因
在
慈爱坚立，
必有一
为
位
人
称
称
是
实，
坐
实
在
在
其
其
上，
上，
在
在
大
大
卫
卫
帐幕
帐
中
幕
实
中
行
行
审
审
判，
判，
寻
寻
求
求
公
公
义，
平平
行
公
公
平，
义。
公
在以
义。
赛亚书
六
十
章
六章第五
六
节，
章五节。
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在过去一小时，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，能够围绕着以赛亚书15章的经文，祝我们分享，我们读出其中的经义，祝我们知道，你爱世人就爱到底，祝你怜悯我们就怜悯到底，祝你不愿意看一个人沉沦，或者你借着天灾人祸，就把人们带到你面前，能够归向你。主，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，就让我们真知，主，你就爱我们就爱到底。我求你保守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思想你的恩典，能够对我们周遭人传福音，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认识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谦卑的心，保守我们今天的日子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，
阿
阿
门，阿
门。
门。